主里面的母亲啊，和世上所有的母亲都在主里面蒙恩啊。我们今天的讲道叫做耶稣为自己祷告。我常常有的时候会想，为什么现代的基督徒生命没有像早期教会的基督徒那样有力量？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些教会为什么没有这个美国宗教大觉醒时期的教会的这个信徒那么有喜乐，那么有盼望，那样子的畏罪忧伤？那我在准备今天这个讲道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见证，让我找到了答案。这个见证呢，就是一个向美国印第安人宣教的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大卫·布莱纳 David Brennan， 他的见证。这个答案是什么呢？这个答案实际上就是祷告。 Brennan 他是向印第安人宣教的，当时他去宣教的时候，印第安人对他有这个很大的偏见，而他去的时候呢，又不懂他们的言语，啊，那布莱纳他用祷告的热情，啊，带来了奇迹的改变。他在去之前，自己在自己的家当中，在他的家建立在森林当中，啊，在那里祷告了八天之后，他就带着能力去了，但是没有人翻译，他也不懂这印第安语。后来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能翻译的，这个能翻译的人他是个酒鬼，不，并非基督徒，并非我们现在我们说我们要服侍的时候，我们要找个基督徒来这个服侍，就是，他没有办法找不到，他找到了一个酒鬼，那这个酒鬼来充当翻译，但是因着他祷告的大能，圣灵大大的浇灌，以至于很多人都信主。读过布莱纳日记的人就会看到这些人身上的改变。他有一本日记，啊，是 Andrew Murray 穆德安德烈，这个把他这个 publish， 把他这个发行出来。上面写到，原来他们年老无知、野蛮、迷信，说印第安人偷盗、凶杀，后来他们的行为却跟他们的心相称，他们真的成为圣洁，有超自然的顿悟，简直就像初代教会圣灵降临节的基督徒那样，以至于这个出身长老会还跟我们一样，出身长老会是很严谨的哈，知道长老会要受洗是很严谨，以至于这个布莱纳他无法忍不住要给他们施洗，效法使徒时代的这个习俗，觉得那些信徒真的是有生命的改变。这些很奇特的状况啊，记载在他的日记当中。当然，在他的日记当中，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迹象，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能力跟胆呢？我给大家读一读他的这个日记。1742年4月1日，我属灵的生命和热忱似乎颓废了。哦，但愿神使我在他面前深深的谦卑下来。哦，愿我的灵被神的爱围绕，愿我对神的渴望和欲求加增。哦，我至圣的神，让我攀登，向他靠近，爱他，渴望他，求告他，奋力张开双臂迎向他，好叫我从被罪和死亡的捆绑的身躯中得释放。你看哈，他是一个宣教士啊，他在这个祷告当中他体会到自己的颓废，那他渴望属灵的生命，他说 好叫我被罪和死亡的捆绑的身躯中得释放。五月一日，我得任能力，热切呼求神装备我从事宣教，并祈求他自己的国度的来临而显现，引导外邦人归回。在阅读中，我也得到许多帮助。这是获益极多的一周，在灵里我也享受了宝贵圣灵应许的许多教导。六月十二日，我今天花了许多时间祷告，感觉极为甜美。许多时候，我感到我对神的渴望是不会饱足的。我无法想象没有神的灵魂是何等可怜，活在何等可怜的光景中。这个世界跟他的一切享乐几乎都消失不见了，我看见自己极为无助，但我有神可以投靠。我极度渴望自己被粉碎，只要与基督同在，得见他的荣耀。哦，我的灵软弱疲乏，渴望回到我父的家中。所以你看到啊，这种与神的美好，它不是说我们在公道当中说我们啊，我们常常说我们是这样，这个是你和我的关系，你和神的关系是你和我的关系，就是在这个生命的祷告当中，他有如此的答案。这是一种透过个人性的祷告来实现。原来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当中最缺乏的就是祷告，毫无疑问，在北美的教会也是这样，在北美的信徒也是这个样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不是没有祷告，但是我们没有带着渴慕的心来渴求神，来到上帝面前。这样子的结果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没有力量。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经文中，耶稣基督他来到天父面前，他在来到天父面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祷告。我们在这里可以领受很多祷告的功课。那首先的第一个就是他为自己祷告。我们看到在第十七他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耶稣在什么时候祷告？耶稣在说了这个话以后，他在前面我们知道他跟门徒有很多的交通，他告诉他们要离开他们，然后门徒就很忧愁，然后他就讲了很多的话来安慰门徒。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会来。然后他掰圣餐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在他讲了这一切以后，他说了这个话，他举目望天祷告。你知道，一切人的话语若没有祷告的话，就没有任何的功效。我们在宣教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如果没有祷告的话，就没有任何的功效。如果没有祷告的话，枯骨怎样复生？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只是讲福音而不祷告，我们也不能只是读经而不祷告，因为祷告是神与人连接的这个纽带。我们看到耶稣他虽然是上帝，他本是神的儿子，他与神有是同等的，他跟神有完完全全的沟通，但是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他都要向上帝祷告，天父上帝。而且他祷告的时候，他是先为自己祷告。这给我们的功课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只是先为别人祷告，你先为自己祷告。我们如果没有为自己祷告的，我们心不在上帝那里的时候，我们怎么为别人祷告？而且他祷告的时候，他举目望天，他 他本来是与神同等，他是神的独生爱子，这个时候他举目望天，他谦卑下来仰望天父上帝的荣美。所以诗人在诗篇25篇的第一节当中怎样说，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所以祷告最重要的是什么？祷告最重要的是你来到上帝面前，你对神说我仰望你。我们在上帝的家中祷告，所以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他是在家人中的祷告，耶稣是家庭当中的家长，他为你做出了榜样。这对我们家里面所有的父母都是一样，我们也同样，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有儿女，我们作为一家之长，我们都要来到上帝祷告。祷告的时候先为自己祷告，但这也是一个离别的祷告。你知道耶稣基督他就要离开了，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看到雅各在旧约的时候，当他知道他要离世归主的时候，他就为每一个人来祝福，每一个儿子来祝福。我想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们的儿女会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也要做同样的事情。这是家庭的祷告，离别的祷告。我们看到保罗他去到以弗所见到这些长老的，他要离别的时候他痛哭流涕的祷告。所以耶稣也是这样，这个祷告还是献祭之前的祷告，他作为神的羔羊要被献为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祷告非常非常重要，他在整本圣经当中被称为大祭司。而很奇妙的是，这个他在这个大祭司的祷告当中，他首先为自己祷告。你知道旧约的时候，这个在这些祭司要执行祭司的职分，他首先都要为自己祷告。但耶稣不用为自己祷告来洁净自己，他本来就是。但是为要成就这许多的义，就像他要受洗一样，他为要给我们成就许多的义，为要表明他仁慈的身份，为要为我们做出这个榜样，好让我们效法。他在祷告的时候，首先为自己祷告。这么重要的祷告，从哪里开始？从自己。他说什么呢？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荣耀你。耶稣他举目向天，举目望天，眼中只有天父上帝。所以在主祷文当中你看到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这里他说父啊，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所以你知道你祷告的时候，我们说耶和华，这是表示我们与上帝立约的关系。我们说父啊，代表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看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上帝啊，我们有的时候甚至说不是说神呐、啊，我们说阿爸父，这代表我们与他还有这种亲近的关系。而且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你知道，当你需要安慰的时候，当你需要指引道路的时候，是吧？你都可以来到天父上帝面前来呼求他的名，因为你和他哈、啊，借着耶稣基督。有了这样子的关系，还没有信主的他没有这个关系。所以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看耶稣他为自己祷告，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我不知道我们平时怎么样来到上帝，但是这里他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祷告是我们的榜样。你看他怎么祷告，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你仔细体会他的含义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他这个祷告是愿天父上帝让他的生命成为一个荣耀天父上帝。换句话说，这个祷告的内容是让他和天父上帝站在同一条线上。所以你知道我们为自己祷告，你怎样子祷告？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当然我们很自然的能体会到这个世界上的艰难败坏。我们常常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的祷告是这个：神啊，求你帮助我。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跟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那你怎么体会到上帝的帮助？所以耶稣这个他为自己祷告，他说愿上帝的生命，天父上帝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就是为了荣耀上帝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他说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是什么时候？就是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而且他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你不知道前面的人，但是他知道。所以他说时候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二十八节这样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对这个时候到了，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愿你的儿子荣耀你。这个是他救赎的时候到了，他和魔鬼征战的时候到了。他说愿天父上帝荣耀他，他作为上帝的独生爱子，他希望天父上帝荣耀他，好让他能够在十字架上荣耀上天父上帝。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啊，他这个时候他完完全全把自己交托给上帝，天父上帝。他怎么说？他说愿你荣耀你，使儿子也荣耀。你知道他和天父上帝是一体的啊，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是他在这里祷告说，愿他作为人子的祷告是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愿上帝你荣耀我，我知道我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荣耀我的目的使我能够荣耀你，使我愿意甘心乐意的顺服上十字架，使我在十字架上可以荣耀你。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愿你在十字架上把我高举，愿你在我受难之后把我兴起，让我成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他祈求的是，他作为人子，他把自己的权柄，他把自己一切都交托给上帝。你看，当我们的时候到的时候，也是同样啊。我们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你受苦受难的时候到了的时候，我们同样要呼求，求上帝向我们显现。愿上帝荣耀我们， 如此的可悲，如此的凄凉。但是从上帝来的能力会复辟，所以这个最后的时刻，这个最大的试炼时刻，也是我们上十字架的时刻，就是你在最后的那一刻，你要度过这个死亡之后。看保罗，他在度过那个死亡之河之前，他说：“父啊，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该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这是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所需要的祷告，就是愿天父上帝荣耀我，好让我可以荣耀天父上帝，可以让我依靠天父上帝的能力，让我借着背负十字架来到天父上帝面前。他的祷告就是借着十字架的牺牲，他可以拯救那些在罪恶当中的人，他可以借着这种牺牲来荣耀神。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祷告不是说我们渴望自己的名，耶稣的祷告也不是说渴望自己的名，也不是说神啊带他平安度过，他并没有。他在艰难面前的祷告，你看他不是说主啊带我平安度过吧，他是说主啊，愿你荣耀我，父啊，愿你荣耀我，好让我荣耀你。这是他的祷告。在这个德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圣徒叫做 Bango， 他呢跟上帝有很美好的这个关系，跟耶稣基督。你知道，有个人问他，就说，你这个你这个能如此喜乐，如此平安，是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能这样？你为什么活得就那么有力量？他说，因为我常常祷告。那个人说，哎，我也常常祷告啊。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来到天父上帝面前，然后我打开圣经，我读圣经，然后我祷告。而我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呢？我祷告的结果是说，父啊，我现在站在你那里了。他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为自己？祷告的目的是借着祷告领受上帝的能力，好让他可以站到天父上帝的那一边，不是站在世界这边。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了半天，自己还是站在世界这一边，没有站到上帝那一边。他通过对上帝的渴望，他祷告什么时候能结束啊？祷告结束的时候，就是你发觉你的心站在上帝那一边了，你就是可以结束的时候。你发觉上帝的圣灵，他的喜乐与你同在了，他的平安与你同在了，这个时候你的祷告就可以结束了。如果你的祷告还没有带给你平安的时候，那你就不能结束。如果你的祷告还没有让你感受到上帝的甜美的时候，那你就不能结束。如果你的祷告还没有让你悔改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那你就不能结束。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这样说，如果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 要按照神的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名得荣耀。您看上帝给我们的这些恩赐，这都是通过我们祷告来得到的。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荣耀你。就是当我们跟上帝的荣耀，我们说 alignment， 当我们跟上帝的荣耀对焦对直的时候，上帝他必赐给你这样子的能力，使你可以荣耀他。而这种能力是通过祷告赐给你。你想，你如果没有祷告，我们如果一天除了吃饭的时候随随便便祷告以外没有祷告的话，你如何能有能力？你都没有与上帝连接，没有插在那电源线上，那怎么生命能有呢？所以当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神，来到上帝面前渴慕他，与他相交，仰望他的荣美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领受他的安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知道，你的借着祷告你必不至于羞愧，因为天父上帝要赐给你们，你这个能力是大的。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你知道你的能力是很大的，你能战胜自己生命当中的软弱，你能传福音，因为这个能力不是出于你了，而是出于天父上帝。我们看到下面一节，他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上帝赐给耶稣基督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管理所有人类。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是做什么？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让他把永生为什么要有权柄赐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29-20当中，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为什么要赐给耶稣基督凡有所有来管理所有的人？他的目的是让耶稣基督可以赐给上帝所赐给他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祷告的目的，我们在这里也是意识到，你要意识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权柄，这是一个奥秘啊！你看到他说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我的人，你说这不是拣选是什么？但不是从人的角度。所以耶稣基督把永生赐给谁啊？赐给天父上帝赐给他的人。这是一个奥秘。耶稣基督乃是将荣耀归给神，他怎样荣耀神呢？成就上帝所做的功。他所做的功是什么？就是将永生赐给凡上帝赐给他们，来寻找上帝的荣耀，把他们领回，一个也不失落。所以莱尔他论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这样说：耶稣在人的儿女身上有权柄，好让他把救恩赐给神所赐给他的儿女。耶稣在人的儿女身上有权柄，世人，好让他把救恩赐给神所赐给他的儿女，这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五节中这样说，凡事都是为了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领受福音的时候荣耀归于神，好，这是从神的角度来说。在耶稣这样子祷告之后，马上你知道他好像马上记得了上帝给他的工作是什么，他马上就宣告出来。接下来第三节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看到啊，他忽然就谈到了这个永生，他把他和上帝的关系当中，每当他想到自己的事工的时候，他忽然就转向了这个。原来上帝所差来的，在他来的所做的功，是让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因他所认识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什么是永生啊？认识就是永生，认识上帝就是永生，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当然这个认识不是头脑上面，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所提到认识的，它代表一种生命连接的关系。所以我们与上帝，当我们真正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有永生了。而且这个永生是借着耶稣基督来连接的。我们现在生命的原则，我们将来生命的完全，都在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上。因此你知道啊，你能够敬虔，你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完完全全在于你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少，你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子。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这样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人的能力将一切关乎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什么？为什么赐？怎样赐给我们？怎样神的神能就将关乎生命跟敬虔的事赐给我？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我得到永生，敬虔就是我得到永生以后怎么为神而活。那神的神能已经赐给你了，怎样赐给你了呢？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怎么样有能力？为什么没有能力？因为我们在认识上不足，因为我们跟主的关系上不足。你知道当你跟主的关系上充足的时候，但这种充足不是白白的来的，不是这样我说足就足，而是透过祷告而来的，透过读经，透过祷告，你体会到上帝的甜蜜。这样子这个时候神能，神的能力，神的神能将这样子的事赐给你了。所以这是从这样子而来的能力。第四节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我已经成全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地上已经荣耀了天父上帝，因着他的降卑，他荣耀，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顺服，他荣耀天父上帝。我们注意啊，这个时候耶稣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但是他在这里已经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他还没有上十字架， 他就可以这样讲，因为他这个时候知道他的心是在上帝那里，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有这样的心，他甘心情愿为我们被钉十字架。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主啊，求你将这杯挪去，但是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祷告完之后，他起来说，我们起来走吧，那卖我的人进。当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心里面就平安下来了，他知道他必定成就上帝所托付给他的工。所以你知道，在他祷，你看耶稣祷告完了以后，他就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无论大祭司长是如何的这样引诱他，鞭打他，威吓他，嘲笑他，辱骂他，他默不出声，他心里面只为上帝做见证，只是为天父上帝做见证的时候他才出声。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其他时间他不出声。这就是因着他与上帝这种完美的，因着他的心已经预备好。你看到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他的那种忧伤痛苦，但是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之前他忍受的这种羞辱的时候，他那种平静，那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说他并不是没有痛苦，他仍然在喝这个苦杯，但是他的心已经在上帝面前了。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最后留下的一句话是什么？说成了，你所托付我的功我已经成全了。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里面讲，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你看到啊，上帝不单只托付耶稣基督有给他有功，上帝啊也托付给你，给你有功。我们同样也要借着祷告在地上来荣耀上帝，我们同样也要成全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功。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威斯敏斯的信条里面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不单只荣耀神啊，而且以他为乐。荣耀神就是上帝所托付给你的功，也就是这里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行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做神的儿女，治理这个世界，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实现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文化使命，在你的工作当中荣耀神，在你的家庭当中荣耀神。另外一个就是在福音使命上面荣耀神。所以这两个方面就是上帝所托付给我们，我们也要完成，但这个完成是借着祷告才能完成。下面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先同你所享的荣耀。哎，你看这里这个荣耀跟前面那个荣耀就不一样。前面那个荣耀是什么荣耀？上十字架的荣耀。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他 而让你的儿子荣耀你。耶稣怎么样荣耀上帝？耶稣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上十字架荣耀上帝。上帝赐给天父上帝给他这种心，让他来荣耀上帝，荣耀天父。但是这里这个荣耀不是上十字架的荣耀，他说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享的荣耀，那就是天堂的荣耀，就是在启示录中五章十三节里面所描述的荣耀。那个荣耀是什么？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在天堂里面所想的荣耀。他说我现在我已经成全了你的功，我已经预备好了我自己，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上十字架。现在求你使我和你同享，求你让我和你一同在天上坐在你的右边。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所想的荣耀。那希伯来书同样以此为榜样，他讲到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完成了上帝在地上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以后，我们也要和耶稣基督一同享荣耀。我们在这世上受苦也必一同享荣耀，我们受苦也是荣耀神。你看这有两个荣耀，一种是受苦的荣耀，所以你在这地上你活出你敬虔的生命，你为福音受苦，你在家庭当中你在工作当中你受苦的时候，你就是享荣耀的时候，你就得到荣耀的时候，因为你荣耀上帝，因为在你的苦难当中上帝荣耀了你，使你可以荣耀他。每当你承受着别人的委屈痛苦的时候，你在心里面说我要荣耀神的时候，你知道上帝赐给你能力让你可以忍受得住，他就荣耀你，你就可以使他得荣耀。当然最后我们若与主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这个荣耀是将来天国的荣耀，等到我们跑完了今世的路程，我们同样，我们的祷在祷告当中，你也是借着祷告看到那个盼望，说父啊，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这不是耶稣基督这个才可以这样祷告，我们也可以这样祷告，父啊，求你使我和你享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享荣耀，就是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上帝所拣选你要赐给你的这一份荣耀。有了这样子的盼望，当你这样子的借着这样子的祷告可以与上帝连接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心准备好可以带领你度过今生的这些坎坷艰难委屈，带给你悔改的心。每次你背上十字架，每次你都得到荣耀，每次你战胜自己的私欲， 那一次你就荣耀上帝，而且上帝，天父上帝，要将这最美最大的荣耀赐给你。让我们来祷告。是的，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要来到你面前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是软弱无助，我们多愁，我们离弃你。主啊，求你荣耀你的儿子们，也愿你的儿子们可以荣耀你。主啊，你必赐给我们这样子的能力，让我们可以背起十字架来荣耀你。你必赐给我们这样子的盼望，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天国里面所享受的荣耀。主啊，赐给我们喜乐的心，让我们渴慕与你同在，也让我们完成你在这地上所托付给我们的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借着祷告，靠着